北京、武汉预约接种实验中的新冠疫苗安全保障机制区别在哪里？另外，新冠患者康复后还有没有传染性？免疫力能维持多久？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这个星期，美国强生制药和礼来制药研发中的新冠疫苗和新冠抗体药物，因为有志愿者出现不良反应，喊停临床试验，再次提醒各国开发新冠药物过程中的风险以及透明度和安全保障机制的重要性。可是，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国药集团已经在北京和武汉开放预约接种新冠疫苗，并且宣布出国留学生优先。那美国两大制药公司的挫折会不会提高新冠疫苗审批的门槛和推迟疫苗诞生的时间？中国广泛接种实验中的新冠疫苗会带来哪些风险？北京加入新冠疫苗保障机制后，中国疫苗是否被广泛接受？今天我们邀请原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专家林晓旭博士来分析和探讨。林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叶凡，谢谢您邀请，观众朋友们好。
美国制药公司强生是这个新冠疫苗开发中的领先者。那因为一名参加实验的志愿者出现了不明原因的不良症状，喊停了三期的临床。那目前是否有进一步的消息？强生的疫苗是属于哪一种疫苗？
那目前呢，根据强生公司对外发布的公告来看呢，没有具体的对外公布。这名病人具体得到的是什么样的一种不良的反应？因为通常呢，其实对于疫苗的这个临床实验的话，特别是到第三期的临床实验，因为你的参与的试验者、志愿者的人数相当多，比如说像江浙这个实验，它就有6万多人的这个注册嘛，就最终要达到6万多人哈。那不管怎么样，这个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当然就是。遇到不良反应，特别是严重不良反应，就 severe adverse event 这样的案例了，应该是会断断续续的都会出现吧。这才是三期临床实验特别要注意的一点，因为这个安全性只有在足够大的人群进行测试过以后，才会知道就是会不会出现一些难以预测的情况，特别是一些系统性的不良反应。因为常规疫苗注射的话，你经常会有一些，比如说肌肉疼痛啊，注射部位的肌肉疼痛啊，也会有一些就是疲乏呀等等各种不良反应都会有。但是比较严重的是一些系统性的，比如说发烧啊，或者是一种严重的呕吐、过敏反应啊等等。那前不久在9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 AstraZeneca 这家公司当时。停止了他们的实验，那也是因为一个病人他是得了这个横贯性的脊髓炎，那就是比较严重的一种情况，所以当时停下来了。但是这次 Johnson 公司他们并没有对外公布这个病人这个得病的细节，但我估计也应该是说这个病人应该是住院了 hospitalized 的这样一种情况去进一步的观察。但这是有待于这个公司进一步对外透明。现在公司是说要保护这个病人的隐私啊等理由，暂时不对外公布。也说他们想进一步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到底是不是跟疫苗有关，还是说这病人因为其他的原因造成了产生严重不良反应，所以这是需要进一步调查的。
那么在星期二，美国的另一大制药公司礼来制药也是因为他在研发这个新冠抗体药物的过程中有参试者呢出现了不良的反应，也喊停了这个实验。您在这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这个消息也是刚出来了所以这家公司跟 Johnson 公司一样的，他们也还没有对外公布细节。那因为 LIDD 它实际上不算疫苗，它是一种这个单克隆抗体的这个治疗的方案嘛哈。前不久的也知道他们就是也对外公布了一些研究的数据就是说整体上这些公司都在一期二期有一些比较promising 的比较相对乐观的这个结果，就是能够看到有一定的治疗效果，或者是这个疫苗有一定的能够激发综合抗体，还有就是免疫 T 细胞这样的一种。前期的效果，但是到了三期临床实验的时候，都面临着就是说能不能在不同的人群中都能够有相对的这种安全性。但是我觉得客观的来说这些事情 不断的出现的话呢，其实是最正常的情况。因为如果一个疫苗试验没有 severe adverse event 的话，没有这种严重的不良反应，那反而是比较奇怪的事情。因为即使是现在已经在社会上运行了多年的疫苗哈，其实美国政府也有这个一个机制，专门让这个社会上去通报，就说哎，注射疫苗以后有哪些严重不良反应嘛？这个机制叫 VRSA 那其实光2019年，全美就收到48000例的疫苗的不良反应，那其中80%-90%当然是比较弱的一些不良反应哈，或者是说有一些副作用，但至少也有10%以上的是严重的不良反应，有些人要住院，有的人要严重的过敏啊 rash 啊等等，那这都是很就是说在疫苗界是常见的一个现象。
嗯，那发生了这种状况以后要怎么样处理？在这个监督安全机制方面有什么样的保障吗？
这个是在疫苗在实验的设计阶段就应该考虑到这一点的，所以这些疫苗参与疫苗实验的这些志愿者吧那他们本身跟医疗机构的这些配合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些人的信息注册以后，这些这个临床实验的话就要有很多的这些工作人员 monitor 这些人的情况哈，追踪这些人的情况，一旦有不良情况肯定会就医疗团队要么把他送到医院里面进一步观测啊等等啊，或者是有及时要上门救助啊等等都有。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临床实验的这个成本非常高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要需要很多的医疗工作人员来配合，那有时候还有刚注册的刚刚比如说注射一些疫苗的人群，有的实验还要求这些病人在临时在医院先观察2天才能让他们回家去啊等等，所以这个相应的医疗照顾的费用是非常高的，所以这整套的机制再加上还有专门的这些比如说数据独立的数据评估机构来分析这些临床实验中出现的这些不良反应，不同的专家团队要专门去分析，因为有时候也不容易分析出结果，这个病人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注射疫苗以后带来的这个直接的这种效应，有时候病人有一些 underlying 的 condition， 有时候也不是事先比如说像这个医疗结果通报很清楚，因为有的人就想通过比如说疫苗实验能够赚一点钱啊，因为很多公司会付几千块钱给病人参加这个比如说临床实验，那有的人真是生活很困难就想赚一点，所以他自己有困难条件也不见得对外就说清楚。
嗯，那现在这些制药公司比如说强生历来还有英国的阿斯利康都遇到了这些挫折，那会不会提高疫苗审批的门槛或者推迟疫苗诞生的时间呢？
我觉得应该不会，因为疫苗的安全性的门槛应该是整个科研团队还有这个医疗团队他们事先就确定好的所以在这个 trial.gov 这个网站上你可以看到不同的这个临床实验他们自己事先制定的一些标准，然后这个医疗团队知道什么样的情况我必须停止下来这个实验，而且也有独立的这个数据的这个评估的这个机制，所以呢应该不会说影响到整个疫苗的这个质量的这个问题那如果真有严重的反应呢把它停下来那是另外一回事嘛，就是这个机制本身是不会变的，那至于说什么时候疫苗推出那就看比如说这些的不良反应是不是真的被发现是因为疫苗引起的，那可能会往后拖延如果不是疫苗本身直接引起的那有可能继续下去。对，
那这个星期中国国药集团开始在武汉和北京两个城市开放预约接种新冠疫苗，这个新冠疫苗还没有通过第三期的临床试验这些预约成功的人可以在2个星期以后到指定的地点去接种了。那南华早报报道说到10月13号也就是星期二为止已经有155000多人报了名，而且呢还有76万多的人表示有兴趣。你怎么看这种国药集团这种做法的风险？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国药集团这么做呢其实是不太合理的一种做法，因为你疫苗就算是非常成功的疫苗，那一般来说在降大疫情的情况下你要考虑到哪些地区比如说现在疫情比较严重，哪些的医疗机构的人员现在需要打疫苗，对吧，你应该怎么样去分配好这样的疫苗的这个注射的人群，对不对，那 你如果只是在网上开预约的话呢，那当然谁有这个便利，甚至一些黄牛党有一些专门的软件可以抢，就像抢购一个什么这个音乐会门票一样，他通过这个软件机制来抢购来预约怎么办，对不对？就是说你这样完全对社会公众开放做预约的话，这个变成把这个疫苗变成一个人们可以抢购的东西，这个我觉得是不合理的事情，而是应该是有一个整体的考量，而且也牵扯到这个疫苗能不能及时运送到位的问题，对吧？我就算比如说我是在非常偏远的一个城市，我抢购了一个预约，可是这个疫苗怎么能送到我那儿，不是也是个问题吗？所以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不太合理的机制，所以我觉得其实国药公司这么做，实际上是为了配合他们公司的股票的这个升值的问题，因为这是制造社会效应的问题嘛。我这么一做啊，看全国有这么多人要我这个疫苗，那公司的这个声誉就有可能提高，我的股价会进一步上升，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炒作，所以也我觉得也一点不奇怪，过两天这事情就可能被上面要求取消了，对不对？或者是他们觉得这个做法有其他的这个弊病，不便于对外公布。那这里面牵扯到本身就是国药公司他们在这个公布的过程中也没有明确谈到，就是到底你将来这个疫苗这个你收人家多少费用的问题，对吧？然后这个那怎么执行，对吧？这里面有很多细节，所以这个预约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噱头。
那中国在上个星期四确认加入了疫苗保障机制，这个机制的目的呢是让所有的国家都有获得新冠疫苗的这个公平的机会。那但是呢，不是所有的地区和国家都愿意购买中国的新冠疫苗。比如说台湾的卫生部长陈时中他就明确的说，台湾不要购买中国的新冠疫苗，是不是对新冠疫苗这个安全性投下了不信任的一票？
这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其实另外一种分析我也看到，就是说实际上当初推出这个疫苗保障机制，其实中国方面起了很大的这个背后的这个作用，他们想要一个机制让各个国家能够买中国的疫苗，因为你通过一个联合国作为一个前面的一个幌子的话，这个机制如果不透明的话，很多国家就没有办法说一定比如说我不要中国的这个疫苗，对不对？但是呢，如果其他国家现在像比如说像台湾这样，他们非常明确说不要中国的疫苗的话，那他也就不见得非得加入你这个机制嘛。如果中国的疫苗现在跳过了三期临床试验，带来很多国家的对它质量的质疑，包括俄罗斯也是面临这样一个处境，对不对？那如果这些疫苗的质量没法保证，我为什么非得要加入你这个机制，在一种不透明的情况下去预定一些疫苗呢？对吧？所以我觉得最核心的问题仍然是这个疫苗到底是不是安全，是否有效，这个是所有国家最先考虑的。那至于说怎么购买，我觉得这个每个国家都会想自己的办法，不见得非得需要联合国在其中协调。
好，感谢原沃尔德里德陆军研究所的病毒专家林晓旭博士我们做的分析。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新冠康复者他的免疫力能够维持多久，是不是还有传染性，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